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一个心中存有苦毒和不饶恕的人，是不可能不把自己跟别人隔绝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有人伤害我们，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愤怒和苦毒。如果我们容让这些负面的情绪停留在我们的思想中，他们就会侵蚀我们，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最后也会令我们的身体、精神和心灵都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害。您是否愿意那些伤害过您、拒绝过您的人呢？或者您是否还容许仇恨和报复停留在心中，不愿意饶恕呢？如果是这样，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彼此饶恕这个功课，并且指出其重要性，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不饶恕的心往往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祷告不蒙垂听，觉得生活充满压力等等的问题所在。不但这样，一颗不饶恕的心也能叫我们失去真正的平安喜乐，更是造成人际关系不好的主要原因。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和困扰都是出自于一颗不饶恕的心。然而多少时候，我们每每想到别人是怎么样恶待我，对我不好，我又不能饶恕他，或者是又没有能力去饶恕了。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前三章里边呢，保罗向那些在基督里蒙恩的人谈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指出由于我们和主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其实已经得着和拥有神很多丰盛的恩典。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就开始论到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基于前面三章所论到我们所得着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所拥有的，所以我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第四章就开始论到基督徒实际的生活问题，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以及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32节，保罗在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31节32节，相信你我都承认，有些时候要饶恕别人实在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对方有意针对你、故意的恶待你，让你身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我们又怎么能饶恕呢？谈何容易呢？然而保罗说，一切苦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保罗头一样提到的是苦毒，而这正是一颗不饶恕的心的根源。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呢？因为心中充满着苦毒，充满着恨，这是根本原因。我们一天不把苦毒除去，我们就无法饶恕人，我们不饶恕人就享受不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结果损失的是谁呢？ 依然是自己。希腊文原文里头苦读这个词儿，就是指把一些尖锐的东西捡起来，那是锋利的，尖锐的，是切割东西的，要把它捡起来。我们让苦读存在心里，好像我们去尝一些非常苦涩的东西是难以忍受的。我想我们大概没有多少人真的能把一个酸的柠檬吞到肚子里去，除非我们先加点糖，加点别的调味的东西，不然的话单单是柠檬本身是难以吞咽的。苦毒也有着这样严重的意思，它包含了憎恨、仇恨的意思。保罗劝勉我们要把苦毒从心中除掉，不要让这个具有伤害性的情绪一直在你里头，你要把它放下，你要把它除掉，你要换上一颗饶恕的心。以弗所书4:32提到，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当谈到苦毒的时候，保罗叫我们要除掉，因为我们如果让苦毒继续存留在心里，最终必然会尝到它所带来的苦果，那当然是苦涩的，是不好受的。其实苦毒若是存留在我们心里，像经文中所形容的，伴随苦毒而来的是什么呢？有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这些都是苦毒所一并有的东西，是会侵蚀我们生命的。虽然有些人不承认，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但其实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伤害着我们。所以保罗他语重心长地劝勉弟兄姐妹要把苦毒放下，要除掉一颗苦毒的心，不要让它长久停留在你里头，因为终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会影响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你可以心中存有苦毒，你把它藏着，很多人都选择这么做，表面看不出来，别人不晓得，你可以瞒得过所有的人，但是你骗不了神，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知道人心的，他从远处知道你心里所存的意念，没有任何一件事瞒得过神。我们也不能隐藏着这些负面情绪而身体不受影响，我们的身体机能会直接受到影响，身体很多毛病、很多问题正反映出我们的内心，其实确实存有苦毒。虽然表面上好像隐瞒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身体的毛病就告诉我，其实我要对付的不单单是身体的疾病，更是我心里边的问题。保罗告诉我们，要对付苦毒的问题，因为它具有伤害性，那是来自于不饶恕的心灵的负面情绪。从来没有一个心中藏有苦毒的人是可以不被他伤害的。我们不能逃避苦毒所带来的苦果和所造成的伤害。它不只是藏在我心灵的一角就算了，而是会慢慢慢慢的扩大和进行侵蚀，直到我整个生命都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绪都受到这颗不饶恕的心所影响，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选择。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把苦毒从我们中间除掉，不要再留恋，不要再隐藏。以弗所书4:29，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颗苦毒的心所发出的恶毒言语，有时候是不能控制，是防不胜防的，是随口而出的。污秽的言语是其中的一种表达，反映出这个人心里其实存有苦毒，他污秽的言语就表达出来了。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当神看见我们内心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会为我们忧伤。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放过别人，我们硬要讨回公道，我们誓死要追究到底，对方的确是有错，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因此我们如果是追究，好像是合情合理，因为我们不放过对方， 我们要主持公道，我们要追究到底，我们要讨回自己的权益。然而我们若是紧抓着对方不放，不愿意饶恕，我们就是让神的圣灵担忧。为什么会让神的圣灵担忧呢？圣灵担忧些什么呢？神之所以担忧，因为苦读破坏了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同时神也晓得，我们心中一天存有苦读，存有不饶恕，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困在情绪的监牢里头，用厚厚的墙把自己堵住，我们困在自己的苦读里出不来。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神不忍心看见我们深受其害，受着苦读和不饶恕的伤害，所以神为我们忧伤，为我们担忧，为我们难过。神希望我们不要再伤害自己，不要再漠视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不要把自己困在厚厚的牢笼里头、围墙里头孤立自己。一个心中存有苦毒和不饶恕的人，是不可能不把自己跟别人隔绝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矢口否认，但事实的确如此。同样的，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人是不可能和别人有正常交往的，他们不但孤立自己，也把别人拒诸门外。当你为自己筑起一道墙来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某人伤害的同时，你其实是把所有的人都拒绝在门外，因为这堵墙不但使你和那个伤害你的人隔绝，也同时让你跟所有的人都隔绝，所以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一个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人是没有朋友的，因为朋友是时常亲爱和关怀对方的。但是一个把自己孤立的人，他不愿意和别人亲爱，也不能和别人亲爱，他失去了爱人的能力，不能去爱人，因为他把自己和周围的人隔绝了。保罗说，要把这苦毒和不饶恕的心除掉。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很诚实地问问自己，现在在你的脑海中有没有什么人的样子浮现出来？你有没有想起某个人呢？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家里的人，又或者是你远方所认识的一个朋友？你有没有想起某些事情、某些伤害和难忘的往事？当你想起某些人和事的时候，你内心是否不好受？是否依然耿耿于怀呢？要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随着年日过去而淡忘或者逝去的。若是你没有认真地去处理它，它永远都会停在那儿。不要妄想，它会随着年日的消逝而最终消失，不再烦扰你。其实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已经处理了它。不然的话，当你一想起对方是怎么样得罪过你，怎么样对你不好，甚至怎么样伤害过你，你就气得咬牙切齿，你就情绪激动。这是因为你依然没有忘记，你只不过把它暂时隐藏罢了，你没有处理它。也许你觉得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宽宏大量，觉得自己已经有很好的表现，已经克制自己没有去报复，但是你还没有彻底的放下，因为在心底深处始终是一根刺。或者你觉得你的容忍度就到此为止，但是让我提醒弟兄姐妹，那不是真正的饶恕，或者说那只是达到你个人的标准而已。在神看来，你并没有向神饶恕你这样的真正饶恕别人，你依然让苦毒在你心中滋长，你给魔鬼留了地步而不自觉，因为苦毒的侵蚀力依然在你生命中出现，你内心依然不得平安，没有喜乐。你可以用理性为自己解释，你可以用合理的理由去保留它，但是你必然会受到伤害。保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要彻底的除掉心中的苦毒，这是唯一的方法，这是没有选择的。不饶恕人的心会伤害我们一生，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跟着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怎么样让不饶恕的心得着医治呢？为什么我们要谈复原、谈医治呢？保罗不是说要把它除掉吗？其实复原的意思 就是重新得着一些失去的东西。比方说，对于一个患病的人来说，复原就是要重新得回健康和身体的力量，而那是他生病的时候所失去的。同样的，要帮助一颗不饶恕的心得着复原，就是指要让他重新得回他一度因为不饶恕别人而失去的东西。现在让他重新得回，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医治，因为苦毒已经存在人里边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你决心去对付它，也需要一段时间，需要经历一些过程。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饶恕别人，又怎么样从不饶恕的光景中恢复过来呢？保罗除了教导我们要除掉不饶恕的心之外，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是什么促使我们愿意去饶恕人，去以饶恕的心取代不饶恕的心，取代苦毒呢？怎么样才能够用温柔的心去接受对方所做的呢？要知道，如果要饶恕别人，就要忍受损失，愿意忍受对方所加的伤害和凌辱，愿意付上代价，这是一个饶恕的人所要做的。除非我们真心真意去饶恕对方，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爱对方。除非我们对对方有爱的表示，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饶恕也许只是口里头说一说罢了，并不实际。但是怎么样才能够促使我们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呢？也许从客观方面去明白对方，能够帮助我们产生饶恕的心。到底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待我呢？他到底怎么样看我，以至于所做的会伤害我这么深呢？其实不管对方的动机怎么样，他实在是伤害了我，这是个事实。你能否接受对方因为对你心存成见，有些误会，有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因此他错待了你，他对你不好，他所做的还以为是对的，其实是错了，因为他对你有错误的看法。你能够谅解对方的态度吗？到底怎么样才可以促使我去饶恕别人呢？让我们回到圣经来找答案。首先，我们之所以要饶恕别人，因为神吩咐我们要去饶恕。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七节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里所说的连续就是指饶恕，那就说饶恕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饶恕。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吗？主耶稣说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是怎么解释这处经文的，还记得吗？那就说除非我们愿意去释放对方，不再坚持去追究，我们的天父也不会释放我们，让我们获得自由。这不是说主耶稣在两千多年前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失去了功效，神不赦免我们罪，神撤回他的赦免，神要定我们有罪了，神要审判刑罚我们了，不是这样解释，而是说我们若是要经历到得赦免的喜乐和平安，要经历得释放的快乐，我们必须先愿意饶恕别人，这是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每一次当我们听见主耶稣谈到饶恕的时候，他都会说，你的罪得赦免了。这句话所用的动词是过去完成式，表示已经在过去完成了，或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神不是说我现在要饶恕你，或者等到将来我才饶恕你，神乃是说他在过去已经饶恕了我们，这是过去已经成就了的事情。耶稣要把赦免和饶恕的信息告诉世人，当我们还活在罪中，不知道什么是得罪神的事情，神已经赦免了我们。 我们怎么样才获得动力去饶恕别人呢？除了是神的吩咐和命令之外，还有就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立下的榜样。主的爱能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看到主是那样的乐意饶恕得罪他的人，即使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死，人咒诅他，人对他不好，他不但毫无怨言，还为那些恶待他的人代求，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今天我们若是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我是舍己要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神就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圣灵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里，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与神的性情有份。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哥罗西书第四章也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属神的性情表现。那就是说，我们得着饶恕人的能力，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能够饶恕他们，爱他们，像主爱我们，爱他们一样。从来没有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寻求饶恕是得不到的，不管他做错了什么，神都乐意赦免，给他们新生的机会。而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也得着饶恕人的力量，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不是说饶恕人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其实绝对不容易，通常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很深的挣扎。但是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我们是有饶恕人的能力的。试想，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有没有人曾经深深的伤害过你？他欠你钱没有还，他诬赖你，他在工作上欺负你，甚至欺骗你，出卖你，他伤害你的尊严，可能你会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但问题是，你是依然抓着他们不放呢，还是你愿意饶恕他？其实仅仅抓住人不肯饶恕，你所付出的代价比对方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下面让我们一块来看看，若是要饶恕人，我们要怎么样实际的去做。首先我们要悔改。我们为什么悔改呢？为着自己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求主赦免。我们为着自己的不饶恕而悔改，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念，乐意去谅解对方，明白对方，也愿意饶恕对方，愿意释放对方。首先我们要悔改，承认自己过去不饶恕是错的。第二，要放手，不要再苦苦纠缠下去，不要再追究对方的错失，不要再认为对方亏负你，你愿意一笔勾销。这并不能只是口里说说，更要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在行为上显明出来。我们不但要悔改，我们更要彻底的放手。第三，我们要对自己有所认识，这点很重要。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认识到，对方伤害我，而我不肯饶恕，其实正暴露了我生命中的弱点，就是我里头原来有一颗不肯饶恕别人的心，我心中装满苦毒和仇恨，这些都是我的软弱。神借着某个人对我的伤害刺痛了我，让我就看见自己的软弱的光景和本相，神显露出我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不单要悔改，要放手，我更要重新认识自我，特别是自己的软弱，明白自己的错。其实在这方面，我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中了撒旦的诡计，神用这些方式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帮助我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第四，就是要记得 神是怎么样不断地饶恕了我。从来没有一次我到神面前求主赦免我，求主饶恕我，是遭到神的拒绝的，是不被赦免的，从来没有。每一次我们真诚向神悔改认罪，寻求赦免，神都一样乐意。神在2000多年前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神清楚知道我这个人的情况，知道我这一生的软弱，还有很多会犯的罪。他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也晓得我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会得罪他，我犯了多少的罪，我心中有没有苦毒，神都晓得。然而神的饶恕对我们从来没有改变，他是那样的乐意饶恕，他有恩典，他有怜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看见别人的错而忽略了自己的错。神能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不错，我可能因为某人恶待我，我损失了一大笔金钱，也可能某人的错误给我带来身心灵没有办法弥补的创伤。然而不要忘记，这件事也显露了我的本相，到底我是一个怎样不可取的人。然而神照样爱我，照样饶恕我。神盼望我们在任何的经历上都得着属灵方面的好处。神要我们依赖他，顺服他，向他承认我们一切的错失，紧紧地抓着他。约翰一书第2章1到6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好，今天的讲题彼此饶恕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一颗不饶恕人的心能够伤害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对付内心的苦毒和不饶恕。我们需要悔改放手，并且认识自我和谨记神的赦免。但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和步骤能够帮助您从不饶恕的心灵当中获得释放。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